图上指挥家的错误策略。尤尔特还介绍李德与当时任德国《法兰克福时报》驻华特派记者埃格尼斯·史默特莱相识。史默特莱正在上海为他的《中国在战斗》一书搜集素材。博古和张闻天安排史默特莱与从中央苏区来的人秘密见面，使他了解红军斗争的情况。史默特莱与宋庆龄也有联系，宋庆龄向他提供了许多有关十九路军及两广军阀等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李德看了史默特莱撰写的报道，从中又获得了一些军事情报。李德来华时间不长，对中国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自然他获得的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甚至于自相矛盾的情报。李德将搜集的有关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以及工农红军的军事情报写成报告，拍摄在微型胶卷上，并附上草图，几次通过信使送往莫斯科。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准备迁往中央苏区。博古和张闻天考虑到李德是苏联著名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又有接垒战的经验，聘请其为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博古为李德在洪都瑞金郊区一片开阔的稻田中间修建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子，洪都人称为独立房子。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后，被称为中共中央小伙子的博古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却又对军事指挥一窍不通，正感到束手无策，来了李德这位伏龙之军事学院的高材生，便委任他主持军事工作。前方吃紧，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此时的李德已经独揽红军指挥大权，指挥红军展开反围剿。他的翻译伍修权如此回忆当年情景：我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我们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行。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做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他成天围着课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一边抽着烟，一边用红蓝钢笔勾勾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进度。他不管那里是山是河，反正按距离计算行军的进度。他甚至连建碉堡的地点、哨兵的位置、一挺机关枪该放在哪里、一门迫击炮应布置在什么地方，都按照地图做了规定。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不准确。据云，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曾从国民党一位团长那里弄到一整箱军用地图，交给了郭化若运到瑞金。李德是一位接垒专家，他在莫斯科伏龙之军事学院所学的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他针对蒋介石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战略，提出了短促突击的反围剿新战术，即敌人修建白色堡垒，红军就修建红色堡垒与之对抗。 当敌人离开白色堡垒推进200米至300米时，红军对敌人进行突击，消灭敌人。李德著文阐述他的新战术理论，并在瑞金的四所军事大学，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阳步兵学校，以彭湃、杨殷名字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攻略步兵学校，以黄攻略名字命名，特科学校讲课，教授他的新战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李德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南京的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李德的悲剧是，他在莫斯科并没有学习过游击战术的课程，而他来到中国之后，又对中国的国情、军情、民情所知甚少，他这一套战术理论不服中国的水土。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战略指导下，反围剿开局即失黎川，红军伤亡千余人。李德震怒，下令撤了萧劲光的职。此次失利的责任并不在萧劲光，但他还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1934年4月，双方交战争夺的焦点是瑞金的门户广昌。广昌在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之中，胥江左岸。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部的大门，照毛泽东以往的打法，会放弃广昌，甚至会放弃瑞金，诱敌深入而歼之。如今军权握在李德手里，李德打的是阵地战，在广昌严阵以待，死守广昌，一个非夺广昌不可，一个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酷烈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1934年4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博古、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的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下达了。命令指出，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我们战斗的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广昌城里刷着这样的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绝不放弃苏区寸土。蒋介石和北路军总指挥陈诚调集了11个师，沿着胥江一边建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实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红军方面组成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